今天我们讲基督台前的审判。首先，可能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一听到审判，难道基督徒还要被审判吗？那圣经所说的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一回事呢？那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时候实施的呢？是在教会的时期结束，也就是恩典的门被关的那一刹那，耶稣基督要从第三层天降临到半空中。耶稣不是 touch down 在地球的 earth surface， 耶稣 touch down 在地球的 surface， 那要等到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才是 touch down。 这个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那么耶稣基督他来的就是七年大灾难之前，他是在半空中，然后这个时候教会或基督徒就要被提到半空中，在半空中与基督相会。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立刻就在半空中，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接受他对我们的审判。那这个审判与得救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我们会被提到半空中，就表示这个审判跟得救无关。这个审判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得赏赐、得冠冕有关联。那如果基督徒还要被审判是否得救，那么神的救赎的应许就等于是落空了。我一直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个事情，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千真万确的。那但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还要审判呢？因为审判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能够知道我们本来是应该受审判沉沦灭亡，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救了我们，他代替我们受了我们应该受的审判和刑罚。我们凡是真正在基督里的人就逃脱了这个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不是指我们能不能得救，乃是指神要按照我们蒙恩得救开始我们每天所过的日子，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侍奉，我们是不是向人传福音使人得救，我们是不是忠心委身爱主，我们是不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嘴唇敬拜和赞美所结出的果子等等。是神耶稣基督是凭着这些来断定我们是不是得赏赐、得冠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知道的。那现在有关于审判这个问题，我想呢， 首先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如果神不施行审判，那么神就不是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神。他既然是公义和圣洁的上帝，那他一定要施行审判，这样才更凸显出神的圣洁我们的不圣洁，神的公义我们的不公义，神的信实我们的不信实，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哑口无言。而且神他好像 video 放出来，使我们都没有话讲。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前提。那么我想基本上神的审判有律法的审判，因为神说律法是要叫我们知罪，所以神赐下律法不是要我们死守律法，而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罪，也因此我们就看见我们需要恩典，这是第一律法。第二是良心的审判。什么叫良心的审判呢？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良心三部曲？就是第一是良心警戒，第二是良心沉睡，第三是良心审判。如果我想要看四周没有人，想要偷徐静远弟兄的钱包，四周没有人，这个时候圣灵借着良心警戒我。如果我昧着良心，第二步就是良心沉睡，良心沉睡了，我就以为没事，我就去偷了徐静远弟兄的钱包。等我偷完了钱包，第三步就是良心审判，良心就转过身来，然后拍桌子说，李军你有罪了。这是第二种的审判。第三种的审判就是圣灵在人心中的责备和光照，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说，圣灵来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讲到这一点，请大家竖起耳朵认真听这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这个 point 是什么呢？你注意，凡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不再审判我们。这个审判是指我们得救与否，神以我们是一定得救。这个时候神不再审判我们，神却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你跟我。哎，这话怎么讲呢？我先听听大家对这个的 point， 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有谁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有没有啊？没有人发表。神对于蒙恩得救的他的儿女，神不再审判我们，他却反而把审判权交给你跟我。我们来看几处经节。罗马书八章一节，罗马书八章一节，可不可以请徐静远弟兄帮我们念？徐静远弟兄，
是念哪一段？
罗马书八章一节。
罗马书八章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再麻烦纪念。
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好，再麻烦读五章，约翰五章二十四节。
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三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再审判我们，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代替我们受了我们所该受的审判。那么神却把审判权交给你跟我，要我们自己来审判我们自己。刚才圣灵来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神把审判权给我们。我们再看几处经节，诗篇二十六篇第二节。再麻烦进远。
诗篇二十六篇
二节。
二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这一节经节是神要我们自己查验自己，自己省察自己，自己审判自己。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你注意三十三十一节，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就是人要审判自己。三十一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其实意思是我们若是先审判自己，那么神就不审判我们。假如我们不审判自己，自我行省察，自我反省，那么神就要来审判我们。然后三十二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神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查验自己，不把神给我的审判权运用来审判我自己的话，那么神就要来审判我，那就是神要借着管教来管教我。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静远，真麻烦。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
这一节的经节是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自己审判自己。当神把审判权交给我，要我自省自己，查验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 我就看见我是在神面前有亏欠的，我就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么神不再审判我们，他却把审判权交给我们，要我们自己来省察自己。就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圣灵来是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为了审判自己，审判自己。若是我们不肯查验、自行审判自己，那神就要用管教的方式来管教我们。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不是狮子，乃是被神收养为儿子的。因有父亲不管教他的儿子呢，神要管教我们。特别在每逢领圣餐之前，神说你们要自省，就是自己审判自己。怎么审判？是借着圣灵的光照，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有罪过、有亏欠，我们接受这个审判。什么叫做认罪？认罪叫做 homologo， 意思就是神说李君你有罪，我就与神 homologo。 homo 是同 homosexual， 同 logo 就是 speak word。 神说李君你有罪，我因为圣灵的光照，我就审判我李君自己有罪，与神同说。神说我有罪，我就承认神说我有罪，我在神面前接受我对我自己的审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我们需要清楚的。那第四，基督徒台审判台前的审判，为什么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节，翻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神要审判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指基督徒。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二节。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这是基督台前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要向他交账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同样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全部读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保罗说我们一共讲了26次。这一章完全是讲到在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他的台前要交账，要受审判。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不能去整个去读了。那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呢？这个审判的对象是指谁呢？这是指基督徒。那么不信神的人，他们在基督的前面受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呢？那就是千禧年之后的白色 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对于非基督徒的审判、啊、那么对于非基督徒的审判也是同样要堵住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都要复活接受审判，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哑口无言，他们只能心甘接受基督的最终的裁决。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了，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十二节。还有一种审判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这个是在以西结书跟启示录第六章到十八章。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最重要的，是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审判，因为他们刚硬，他们硬着景象，他们不信弥赛亚是耶稣，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把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现在连耶和华神也不信，他们叛逆，他们拜偶像，他们犯奸淫，他们违背亚伯拉罕祖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神借着他们与他们所立的约等等等等，神必须透过七年大灾难当中的煎熬炼净以色列人，使他们在这七年大灾难的煎熬当中，他们看见他们在神面前的亏欠。然后根据罗马书十一章跟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我们就可以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神按照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约，神要使他们完全认罪悔改得救。也就是说，神是守约的，以色列人再不守约，神还是守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他们所立的约，神最终要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必须付上七年大灾难的煎熬，也就是启示录六章到十八章所说的，包括以西结书二十章所说的、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去详细的看。还有一种是对天使的审判，这个审判权是交给基督徒来审判。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然后犹大书也说到，这些叛逆的天使，他们被关起来等候末日的大审判、啊、所以、啊、是耶稣基督跟众圣徒，我们要一起与基督来审判这些天使。什么天使呢？当时跟着天使长一起堕落的那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要被审判，然后他们的结局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说的，就是为他们所预备的硫磺火湖。下面我们来读一节很重要很重要的经节，也是许多基督徒搞不懂的经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麻烦静远。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好，什么叫做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到底它什么意思？这里面有几种解释，根据它的上下文。 彼得在这一段的经节，从他的上下文来看，是讲到基督徒受苦、受逼迫。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有几种解释。第一，是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信了耶稣，耶稣是给我平安，给我喜乐，给我祝福，给我快乐，耶稣是保障我不会生病，耶稣是保障我心想事成，耶稣是我的摇钱树，耶稣是我的阿拉丁神灯，等等等等。如果你我的信仰是这样子的一种认知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完全错误了。神允许苦难，是借着苦难来熬炼我们的生命，借着苦难炼尽我们罪性中的败坏的杂质。神是借着苦难使我们经历到如同审判一般的，为了唤醒我们不继续活在罪中。所以神借着苦难是一种形式的审判，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我刚才说的，神不再审判属他的儿女，神却把审判权交给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审判自己。真正的审判是基督徒每一天都要经历，我们要每一天在神面前认罪、反省、悔改、被更新，使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不继续活在罪中，我们从罪中经过反省、自我审判、认罪悔改，我们重新被更新之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往上腾，我们越来越除去生命中的杂质败坏，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含义，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乃是指到了末世，耶稣头一次从宝座上降临在半空中，首先对基督徒的审判，在半空中的审判，刚才前面所说的，这就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含义。审判不属神的人，那是在千禧年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基督徒首先先接受审判，就是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第三个含义。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第四个含义，就是耶稣在事工的开始跟事工的结束分别两次洁净圣殿，是耶稣要先洁净蒙救赎的儿女，神必须洁净他的儿女，因为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神借着苦难来洁净我们，苦难是审判的一种形式。所以借着耶稣分别两次洁净圣殿，是告诉我们神在他儿女的身上施行审判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第四种含义。最后一种含义就是所谓的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神借着教会必须实施教会纪律或惩戒， 来审判他的儿女，目的是使他的儿女回转认罪悔改，借着 church discipline 的方式使他的儿女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那个与继母犯奸淫罪的那个人，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为了使他在耶稣基督的日子，使他的灵魂能够得救，看见了吧？所以 church discipline 是神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途径之一，为了使我们能够在爱中被挽回，使我们灵魂得救。好，我先听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最怕的是，最怕的是没有问题。
OK， 牧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那这五种不同的意思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形之下，那怎么能够说解释一节？它这到底哪一个才是呢？
你的问题我还是不太很清楚，你可不可以讲得仔细一点？你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不同的时间呢、啊？是
这个境界说审判从神家起手，那有五种不同的解释。那教会的纪律跟事工的结束开始，跟头一次空中相会，跟每天审判自己，这个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啊。
哦，这个是指在教会时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也就是恩典的门还没有关上之前，从我们得救重生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关上了恩典的门，他在空中把我们提上去，这一段时间，这几种形式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都包含在里头。
那就是说 这五种情况都同时发生了。
对，那因人而异，也就是说神把审判权给我们，我们如果不自己审判我们自己，神就借着管教我们的方式，也许是 church discipline 的方式，也许是兴起苦难疾病的方式，也许是借着许可魔鬼攻击我们的方式等等等等，他来炼尽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的杂质。现在接受审判，我们将来就不被审判，这个审判是决定我们是一日属基督永远属基督。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冷淡，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否认神，否认基督，但是神就借着这一种审判的形式和途径把我们挽回来，使我们逃脱将来的审判。那就是我们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他的慈爱是绝不落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到了，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爱我们他就要管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管教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审判我们自己，不省察自己，不反省自己，神就来管教我们，用各种的方式，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就是这样。 谢谢你，文景，你问的题目很好，问的这个问题很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
刚才讲了，牧师，你刚才讲了一点，就是说以后还有一个审判决定我们是不是属基督，这个好像有点 confusing。
No。这些审判正是因为我们属基督，我们才会受到这一种审判。我请问你，吉文，你宁可现在被神管教，透过圣灵的光照自己来审判自己，还是你宁可现在想要我行我素，活得快快乐乐，心想事成，我想干嘛就干嘛，将来面对的那个永恒的审判在硫磺火湖，你宁可接受哪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世上70多亿的人，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被审判，丢在硫磺火湖。神不要我们面对将来丢在硫磺火湖的审判，神要我们现在就接受他给我们的审判，让我们自己来审判。神很开明的神，那除非我们刚硬，那么神就自己来管教我们，接受他的审判，是为了帮助我们逃脱将来硫磺火湖的审判跟刑罚。你要哪一个？我们本来就应该被审判，但是神救我们，那是客观的拯救，神要我们经历主观的拯救，就是透过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个过程。这样讲我不知道有没有明白。
我觉得这个概念好像一直在困扰我们。就拿我个人说，我觉得我信了主以后，我以后不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的行为，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对，
所以我们才会跟神以后在一起。
对，要，
所以我们以后会面临的审判可能不是这个会不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的审判，
不是，除非你记住哈，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审判？你要注意啊，这是 paradox。 我们逃避将来硫磺火湖的审判，可是我们现在要受审判。这个审判是帮助我们成圣，这个审判是帮助我们经历主观上经历蒙救赎。如果耶稣基督在公元2000多年客观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不借着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让我们主观上经历审判，那么神的救赎就是骗人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带着罪恶原本老我的样子上天堂，所以神要用另外一种形式的审判来审判我们，为了使我们成圣，为了使我们生命被炼净，为了使我们真正的主观上去经历赦罪的恩典，认罪和赦罪悔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才是扎实的带着被炼净的生命进到永恒。这一种救赎是实在的救赎，不是空幻的救赎。如果你说你得救了，信了耶稣，可是你还是活在老我罪恶败坏，一点都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为自己的罪忧伤懊悔，那么基督客观的救赎并没有临到你的身上。虽然你受洗了，虽然你也来教会，可是你没有真的重生。你只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必然经历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你必然经历神在 你跟我生命中的炼净的成圣的过程，这个经历是必须有的。当我们不肯接受神的管教，不肯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神就来管教我们。除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才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狮子，如果是狮子他根本不来管教我们。你有一个孩子，你不可能去管别人的孩子，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神既然爱我们，救了我们，我们还有罪性败坏，血气肉体老我，神当然要管教我们。但是神要我们顺服，让我们来自己审判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肯自己审判自己，那么神就来管教我们，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经历审判，经历杂质被除去，经历主观的救恩，使我们好得以成圣，进入神的国。这种审判是为了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进入神的国，而不是要把我们判入硫磺火湖的审判和刑罚。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清楚，是为了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所告诉我们的。
我认为大概念上没错，但是你后面讲的这个我觉得前面比较清楚。那个白色大宝座是非基督徒的审判，基督徒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在千禧年之前。那这个、
就是、
这个我觉得蛮清楚，对，就这我觉得蛮清楚。但是你后面讲的时候，有点让人觉得有一点混在一起。
你是指哪个方面有一点混淆？
觉得你后面讲到你现在觉得是要受审判还是到硫磺火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硫磺火湖是非基督徒，这个有点混在一起。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讲法上有点混，容易混淆。
谢谢你杨杰。其实我刚才讲的是非常的清楚了，凡是在教会恩典时期我们接受神审判的人，我们就不会在将来接受白色大宝座、就是那个硫磺火湖的审判。这个话怎么说？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收为儿子，我们不是狮子，所以神当然会管教我们。但是神要我们学习顺服和信靠，让我们接受神把这个审判权交在我们手中，让我们自己来审判自己。这个审判的过程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现在肯接受这种审判，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绝不可能被丢在硫磺火湖的审判。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审判？因为我们蒙救赎之后，我们还是有罪性啊，我们还是有老我、血气、情欲各种的败坏，所以借着这个过程使我们走成圣的路。这个叫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可以借着苦难、借着疾病、借着许可魔鬼的攻击等等等等，来使我们成圣，来经历主观的救赎，是这样。
所以牧师，如果前提是蒙救赎之后这个审判的话，就不会有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了，因为那个是给非基督徒预备的。
不错，
既然是前提是蒙救赎之后要接受神家里的审判，所以我们就不存在面临那个选择。这就是刚才大家说这个 confuse 地方。
哎，对，没有，其实我刚才讲的很清楚了。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要是被神救赎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现在就要经历审判，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受审判。而神审判我们不是要我们沉沦在硫磺火湖，神审判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更炼净， 经历神主观的救恩，使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这一种形式的审判是更确保我们的救恩，讲清楚吧。
所以我们不面临那个选择，就是是现在的审判，或者是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我们如果你是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绝不可能接受白色大宝座被丢在硫磺火湖的审判。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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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我们
唯一的 yes，
真的重生的基督徒，这是怎么定义呢？谁知道呢？
那重生得救只有你清楚，我清楚。啊，你是否真的重生得救？这个只有神知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我请问李军有没有重生得救？有没有？哎，怎么不说话了？
不说话表示不知道。
你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可是也不正确。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你看，
牧师，我明白你说 paradox， 但是这样很 confusing， 你知道？你这样说很容易让人家引起误解，好像又是 sure 又是不 sure。我知道它是有矛盾当中有统一的，但是你这样老是说 paradox 的话，又让人家觉得很 confused。我觉得是，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表达上有一点点问题。这是 how I feel， very truthful。
是，你们问的问题都非常好，非常宝贝。让我再这样子 clarify 一下好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哈，神的话太深邃了，有些东西我只能在灵里面去意会，如果要用文字来言传，我们确实有我们的局限性。但是让我试图来 clarify 一下，就是说我们本来都应该沉沦，本来就应该接受神的审判。但是神在创始之前，他拣选我们，他预知预定我们得救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一个奥秘。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我们是重生得救。既然是被拣选重生得救，我们仍然还是活在这个七情六欲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里头。公元前2000多年，基督客观的为我死，救赎了我，但是神要我在今生主观来经历他的救恩在我的身上，所以神就用某一种形式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是为了使我能够真正达到完全的救恩，使我完全脱离罪恶，使我老我败坏血气这些杂质能够被清除。所以神就借着某一种形式的审判来帮助我成圣，使我好进入神的国，是他为我所预备的，他所应许的这个救恩。神不可能不帮助我成圣，使我仍然带着罪恶进入到神的国，不可能的。所以神就要借着管教，借着某一种形式的审判来帮助我的生命炼净。那这样子，我在半空中的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定我沉沦，乃是决定我得多少的奖赏跟冠冕。 That's it。 所以根本对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硫磺火湖的审判，我们跟那个毫无关联。我们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的半空中，我们就已经，其实现在就已经决定我们是不是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借着这个审判的过程是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帮助我们除去生命中的杂质，如此而已。所以只要是我是得救的人，重生属基督的人，耶稣说没有人能把你们从父神的手中夺走。父神所交给我的人，没有任何人，连魔鬼撒旦都没有办法把我们从他的手中给夺去。你看见这个救恩是确据的，是保障的，是笃定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从我们得救重生受洗那一天开始，神不但把我们过去的罪一笔勾销，丢入深海，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虽然我们的罪像朱红，他把我们的罪洗净了，但是我们还会犯罪，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所以神就借着某一种形式的审判，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是帮助我们过成圣，越来越圣洁，越来越除去罪恶的生活，使我们主观上经历这个救恩，就只是如此而已。这样讲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清楚一点？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你讲。
这个刚才说的基督台前的审判，似乎是教会被提的时候。
对。
教会被提的时候，可是 教会被提现在有几种理论，一种是灾前被提，一种是灾中被提，一种是灾后被提，还有一种是分别被提。那么如果说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在空中这个被提以后的审判的话，那就是自动变成灾后被提了。因为七年大灾难期间还是会有人信主的。
对。
那他等于如果是灾前被提的话，那他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信主的话，他就不经历基督台前的审判了。这是我的问题。
对。你的这个问题很好，也是神学家在争论的问题。这个答案在哪里呢？这个答案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讲到绵羊山羊的那个审判。那个审判请注意，不再是靠恩典，是纯粹靠行为了。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恩典的门既然已经被关上了，教会已经被提上去了，在七年大灾难中，人已经不可能再靠恩典，只能靠自己看见如此可怕的灾难的时候，人的心才真实的认罪悔改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山羊绵羊的故事了。但是你注意看，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七年大灾难的当中，还是有许多的人，他们更刚硬，仍然不信。啊，你去好好的看。其实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神的奥秘。其实这个也不是重要的，主要的神学的论点，主要的神学论点是人类神所创造，人类犯罪堕落，人类经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复活升天，然后耶稣还要再来。至于是灾前灾中灾后论，那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要确实知道我是不是真正属基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我想呢，我只能简单这样回答你。
纪元，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我认为刚刚牧师提到有一点蛮好的，就是他说七年大灾难主要是为犹太人的，我不敢说是100%，但是应该说主要是，这就是那个时候定义了。你就说非犹太人的话，你是的确是可能是在灾前 ，OK， 因为你已经是那在灾中那个是留给犹太人的，所以如果你把犹太人在灾中得救了也算成基督徒，那就是混在一起了，在中间或者在之后。但是如果把犹太人那个那不算基督徒，那大部分人基督徒不是犹太人就是在灾前，所以我认为是一个 mix 的感觉，就看你的定义在哪，就是你的 definition， 你的 term 是要定义的，
是
定义不同，所以都是结果不同，其实是事实是差不多的。当然我是 不完全明白，我不是，我不敢说我的讲的是100%正确，或者甚至是50%正确，但是从我这么多年听这个灾中灾后灾前，我的理解是因为定义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帮助犹太人的人，帮助以色列的人的人，就是说他是信神，就是变成信神的人了，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哈，七年大灾难是宇宙性的，它是 global 全球性的，就像当时挪亚的方舟40昼夜的倾盆大雨，它不是 regional， 它是 global。 七年的大灾难不是 regional， 不是只在以色列，它是 global。 当然整个事情的核心，发生的核心是围绕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地为中心点。那么七年大灾难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在这个灾难当中，包括所有不幸的人，全世界各族各方各民也都在这七年大灾难。甚至以我的理解，对于那些不冷不热马马虎虎贪求安逸的，表面上说是基督徒的人，也有可能留在七年大灾难。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我跟徐静源两个人开 F-35 最新型的战斗机，或是 F-20 也是非常隐形的战斗机，不管了，突然耶稣半空中来，哎呀，怎么徐静源被提上去了？哎，我李军表面上我是在做牧师，其实我反而被留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Definitely 这是神要我们警惕，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挂名的基督徒。那所以这个也是解经家们或神学家们他们很多在讨论的争议的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灾前灾后灾中，或是所谓的 premillennialism midmillennialism 或是 postmillennialism， 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确定我是不是属神，我是不是委身为主而活，我是不是过圣洁的生活，我是不是极力去传福音，我是不是爱主爱人，按照耶稣基督要我遵行父神的旨意。如果是这样，不管是灾前灾中灾后， It doesn't matter at all。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不是你我今天讨论能够把这个问题弄得清楚的。不过刚才我想我做了一些 clarify， 希望能够有把它表达清楚啊。时间的关系，我看我们必须赶快了。那么我们在基督的啊，
你再问个问题吗？
我时间我就讲不完了，好吧，好吧，你问吧。
刚才讲到这个审判有三个 component， 三个部分，一个是律法，一个良心，还有一个圣灵光照的这个部分。那是 基督台前的审判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都是按照这个来审判吗？还是说他们有不一样？
啊，这个就是现在我要讲的。要谢谢你那个文景。审判与得救无关，因为保罗说每一个人的工程要经过火般的试炼。他说这个不是指，就是指有的人他的工程一下被火焚烧掉，有的人呢是可以存留得住，但是这他虽然人要得救，所以这个跟得救是没有关联。那到底审判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文景刚才所问的。如果你看你的讲义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不可能再去读这些经文了，包括我们的工作交账，我们的生命的果子要交账。耶稣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动机要交账，包括我的隐私要交账，包括我传福音有没有果子要交账，包括我对神的忠诚，对主的委身，对福音的劳苦，我要交账。那么审判耶稣基督，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三章最后一节，神说他是烈火，我们将来都要经过火般的。如果你是金银宝石的，那是不怕火烧的，越烧越纯净。天主教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叫做 purgatory， 所谓的炼狱。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死了上不了天堂，我要先经过炼狱的过程，在炼狱的过程中被火烧，使我经历许多的苦难，然后呢等我被炼尽了，我才能够上到天堂。因此呢，为了要帮助我避免这个炼狱的煎熬，包括为我死去的家人，我就奉献的越多，一个叮当声，吭噔一声，哇，就让我的死去的家人跟我就可以更上一层，缩短我炼狱的过程。他们就是滥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来说的，其实完全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么什么东西是经得住火烧的呢？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机，我们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这些是经得火烧的，而且是可以带进永恒的。你为多少人受洗，你建立了多少教会， No way， 这些都不能够带上去。神最重要是看生命的果子，也就是在恩典时代教会时期，他用这种审判的形式炼尽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当我们最后把这些果子在基督台前呈现给基督的时候，他就赏赐给我们冠冕。你注意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些长老们把他们头上的冠冕拿下来呈现给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冠冕 paradox 是耶稣给我的冠冕，但是实际上是我不配得的冠冕，我能够得这个冠冕是神的恩典。我再把这个冠冕回来转呈现给赐我冠冕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如何预备好自己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保守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过讨他喜悦的生活，为他而活，不再贪爱世界，不再只为自己而活， 赶快的去传福音，先从我们的家人开始，好好的委身爱主，诚实的爱主，诚实的活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隐瞒，因为他无所不在，他时时检查我们。很奇妙的，他却又把检查审判权交给我们，要我们一直不断的自我反省，随时过认罪悔改的生活。你的认罪悔改是从重生得救那天开始必须要做的，今天你要做，明天你要做，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但是不要只认罪悔而没有改，这是很重要的。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他用了几个比喻，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去看了。不过让我们不要像扫罗只有悔，不要像犹大只有悔，我们要像彼得有悔又有改。好，最后看什么问题。
哎，牧师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能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题目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也确实没有懂啊。而且我觉得自己审判自己怎么个审判法呀？自己警醒自己那还倒可以，审判自己不要定罪的吗？定的罪那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定怎么审判呀？
啊，总是谢谢你王丽琴，要谢谢你王丽琴，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神的意思不是神不要，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使人因他得救。这是一个 paradox，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得救之后，神要我们自己 condemn 自己，不是叫我们悲观，乃是当我们 condemn 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污秽、败坏、亏欠、罪性等等，我们因为认罪，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经历神的信实，我们就更积极、更达观、更喜乐、更带着盼望。我们经历神赦罪之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全能，我们更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更体会到这一位神他的怜悯、他的救恩，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赞美和盼望。神要我们审判自己，不是叫我们消沉，不是叫我们悲观，反而是要我们透过认罪悔改，我们更喜乐、更有盼望、更积极、更达观。这个要弄清楚好不好呀？这是很重要的。谢谢王礼琴，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很宝贝的，所以这个大家彼此问问题可以脑激荡，帮助我们能够思想到一些可能 touch 不到的问题呀。
谢牧师啊。
好，我想我们必须结束了，已经12:10了。可不可以请，哎，王礼琴，就麻烦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吧，谢谢天父，非常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嘴，让我们渐渐的明白什么叫上帝的审判。虽然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借着多次的机会，我想我们能够理解上帝的意思，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真正成为天父的儿女。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查经，也借着天父让我们的所行所言都能够蒙上帝的喜悦。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们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